还是有点距离的。这巴不得有一天疫情过去，我们可以在主人面前跟弟兄姐妹一起上来敬拜。我深信疫情是会过去的，愿这疫情过去以后，我们的信心、爱心、盼望不但是不减少，反而是加深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也神给这个机会，在这样困难当中，我们仍有机会可以这样来一起来敬拜。我感谢主。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基督里的真自由。我们现在不大自由，因为我常常不觉得是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了，没想到我现在变成法定的老人，不能出门了，还得要被禁闭在家里头，对我来说是蛮大的冲击了。似乎是失去了自由，但其实我们可以在灵里面有另外一层的自由。所以包括的今天早上跟大家来思想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圣经翻开到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们要从第31节看到第36节，我们很熟的经文。我先来读，我们一起来思想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仆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神的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”这段经文很宝贵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真理必叫我们自由。我想自由没有人不喜欢的，大家都喜欢。甚至匈牙利有名的诗人就说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”但这种自由跟我们这里圣经所讲的自由毕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不管在什么光景当中都可以得到真自由。今年这样的疫情，天灾人祸，接着庚子年，没想到庚子年变成这样的一个大动荡，什么时候疫情要结束，真的是没有人知道，也没人敢说。当碰到这样疫情，理论上来说应该要合一，应该要共同对抗疫情，要能够团结。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了，这远远不是这个样子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是天灾也是人祸，反倒是种族跟族群当中有猜忌，有不信任，甚至有仇恨，甚至有霸凌的现象，那是何等的不幸。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关心，最需要的是合作同心祷告祝福得释放，但世界不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巴不得就从这段经文看主给我们像什么的提醒。这段经文很简短，但是有两三个重点跟大家来分享。首先第30到32节，这边讲的是必要的真自由。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里，耶稣是对信他的人说的，不是对那些一般的犹太人，而是对已经信了他的犹太人。换句话说，今天他不仅是对世界上所有人说的， 他特别挑明说，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是真正需要得自由。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他就一定是自由的，我们还要更谨慎。那第33节这边讲的是，这个真自由只有神可以赏赐，不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可以给的，甚至待会我再说，甚至不是真正真理是我们自由，是那个赏赐我们真理的主是我们自由。所以有人以为真理会使我们自由，其实是不是正确的。第三个，从34节到36节，这边讲到说，只有神可以让我们得释放的自由。如果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，因为是在真理里面，在天父儿子耶稣基督的真理里头，主要释放我们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思想。我们先再来一次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到你面前来，我们想了过去这将近50天 的 shelter in place， 很多人被剥夺到自由，甚至很多人因为这样子活在恐惧当中，甚至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就断送了生命。我们还不知道前途还有多少的时日会这样，将来的世界，将来的教会会变成什么光景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我们只清楚一件事，即使是天灾人祸，即使是洪水泛滥，你仍然坐着为王。既然你坐着为王，恳求那尊贵的君王就释放我们一个人，好叫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，在你爱心，在你信心，在你盼望当中都得到了真自由。所以以至于随时随在我们都得了秘诀，好叫我们可以亲近你，好叫我们可以即使在疫情当中，我们仍然可以祝福别人。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在我们在你面前听得讲的都蒙恩造就，都得福音的好处。献上祷告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就从第一段来看，必要的真自由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然后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提醒，这是说他到底讲话的对象是谁呢？刚才提过的，他说对许多信他的人来说的。这些犹太人到底信什么东西呢？圣经没有交代非常清楚，但他们肯定是已经在旧约传统里面圣经也熟悉了，可能上圣殿敬拜了，或者是祷告，或者是进食也操练。但这些耶稣当然知道，但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定晓得真理，真理就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你当然可以说，当然了，这些犹太人刚刚出信主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接受耶稣这样的一个提醒，因为他们不能够遵循他的道，因为他们不晓得真正的真理，他们以为是旧约者摩西的律法。其实不仅是这样子的，难道我们信主多年的老基督徒不需要常常被主来提醒说，你们需要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会是真我的真门徒？但耶稣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一定不会遵守，而是一个提醒，就你们一定要常常来遵守我的道。我想这话也是对着我们来说的，不管我们信主多久，我们都需要遵主的道，而且晓得真理，这个真理会让我们得释放，得自由。我想有没有保证说信主越多年的越得自由？其实不尽然的，信主那么多年，也释放那么多年，有时候我看见有些刚刚信主灵很出钱的人，他们很得释放的，反倒是信主多年的不一定得释放的。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，毕竟侍奉跟随主耶稣，不论家谱，不论年资，不论辈分的，只有真理在主里面。所以耶稣这样提醒说，你们若常遵守了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这里另外一个点就是耶稣也提醒，问题不在于自己。待会你会看到犹太人的回答，他的焦点是在自己，我们是犹太人，是亚伯兰的后裔，所以我们怎么说我们是奴仆，我们本来就有自由了。这里耶稣所说的是，自由的焦点不在自己，乃在基督。相信只是个开始，行道是我们的本分，所以你要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是我的门徒。我想圣经没有特别 highlight， 但是我可以这样说，就是我的道，耶稣说基督的道，基督的门徒，重点不在门徒，重点是在基督自己。所以我们要行道，行道就必须得着，不但得着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自由，而且要活出来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，那这就是行道。但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行道按照神的定规，爱人更多，盼望信心都有加增，但是我们行道如果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不谨慎，我们很可能行道多年以后，或者越行道越我们的灵命越来越高，就会落入律法主义，以行道成为我们的焦点，而自以为意，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了，别人做不到了，更不要说外面的败坏的世界。基督教人教会里面有些人可能都不够你好，不够我们好，所以我们 不小心就会自以为意了，那么属灵骄傲就产生了。所以信当然是必要的，我们教会的名字很好，恩信教会，就是信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所以两个不可缺少。既然讲恩，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理由，信还是要信，行也是要这样行的。所以信很重要，但遵守是同样重要的。所以新译本在这里，它不但是翻成遵守，它翻成持守，我讲是很好的，就是持就是要不断的在遵守，这无法切割的。只要信的跟遵行，信道跟行道这两个是不能分割，我讲我们都很清楚。所以明白这些以后，这个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，让我们真的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这样的自由大概不是知识上的自由，知识很重要，这是一个不是认识论的问题，也不是一个神学基要的问题。其实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本体论，是道的问题。因为道成肉身，被钉主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，是他使我们得以真自由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如果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他所讲的说，我就是真理，这样的真理才可以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可能一下之间不能够明白这些这么多道理，包括彼得保罗他们出信主的时候可能都不一定很清楚。我们今天经过这2000年的沉淀，我们经过多年来的跟随信主，我想我们越来越清楚知道是耶稣自己，这是个本体论，是他的生命的本体，生命的本质，生命的要素，让我们得到这样的生命，所以以至于我们真理里面可以得到自由。所以这样的自由终极的目的就是要实践，在实践当中让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就骄傲，让我们这样子自我膨胀。所以这个实践是真理实践的自由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终极的目的。英文有个字叫做 Christian Liberty， 这个 Liberty 不是坏的意思，Liberty 有时候变成不好的意思，就是这基督的自由，不被捆绑，不被辖制，但是同时也不违背救恩真理。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论到不少次了，6章、7章、8章、9章、10章这几章里面都是论到了很宝贵的真正的基督里面的自由。第6章他讲的说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，这是真自由。到第10章的时候，他做一个总结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有个更高的目的，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所以做什么不是重点，但回过头还要验证，这样做能够让神更得荣耀吗？这才是真正的关键。当然今天的经文没有讲到那么仔细，但是从整个圣经来看，真理的实践，从当中得到真正神所喜悦的自由，那才是真正终极的目的。所以这是必要的自由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的，更要学到圣的思考。这是约翰在这里这个经文里面第一个提醒。那第二个提醒就在33节，这一节是要确定我们自我认知是正确的。第33节，这些犹太人听见以后，他们就不同意了。他们就回答说，或者是他们要写明自己有理，是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我们得以自由呢？他言下之意说，我们已经有自由了，而且很自由了。你这样言下之意，你跟我们这样讲，似乎是判断我们没有得到这样自由。当然，耶稣说你们本来就没有得自由，但他们不同意。这是神所赐的，是真自由，只有神可以所赐的。犹太人当时不是那么明白，所以这里要确定说，我们自我的认知是正确的。如果我们觉得自由，我可以说，你还可以更自由。我们今天要是觉得说我们已经得释放了，同意，阿们，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这样的肯定，我们真的已经得了自由了。但我可以再说，你肯定比现在可以更加在真理里面得到释放、自由跟释放。犹太人就是如此。所以我们看，首先从犹太人这段经文里来看， 我们得到一个概念，自由其实耶稣的意思是说不是与生俱来的，你们是天生的，是亚伯兰的后裔，你就以为这样就可以得自由吗？不是这回事情，也只有在你们心里面真的是明白了救恩，知道神各样的工作，生命的翻转，那才是真自由。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。在这里犹太人，这群犹太人代表犯了很严重的一个历史错误，犯了一个严重的神学错误，我或者还是不止一个错误，犯了严重的认知的错误，对自己认知错误，对神学的认知错误不够准确，对历史的认知也错了。他说亚伯拉罕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如果讲历史来说，那他的历史不及格了。谁说犹太人没有做过别人 的 奴隶呢？那我们都晓得，不但还做过，还做了400年呢。所以他犯了很严重的历史错误，历史不是这样子，神学那更是不对。圣经里面从来讲他们就什么，待会来讲更清楚，谁不是奴隶呢？对自己，他们可能认为说我们没有做过奴隶，但他对自己认识不够清楚。我们在神的面前不靠家谱，不靠出身，不靠身份，不靠地位，不靠法律，这些不能像犹太人这样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当然犹太人这里可能指的是说我现在是自由人，按照罗马的法律，就法律的角度来说他是自由人，他不再是奴隶了，这是可能是对的，可是他太狭窄，犯了很大的错误，而且还宣称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是亚伯兰的后裔。所以写明犹太人或这批犹太人，这一小群犹太人有点自大骄傲，但是无知。人要自大骄傲无知其实不困难的，这是盲点。盲点很不幸的就是盲点就是看不见，所以叫盲点。人的盲点有时候它是挺可怕的，因为你就是看不见，所以听不见就不知道，所以你可以否认。在这里今年疫情到现在就在几个月前，谁能够想得到美国竟然变成是世界第一名？这种第一名的方式实在是蛮灰头土脸，实是蛮丢脸的。 我不想讲太多，但美国的新冠病情演变到现在真的是很自大很无知。从一开始的检测的那些药剂做出来失败，延误了很多的时间。他如果按照卫生组织的建议，或者采用他们的材料，其实或许现在情况要好了很多了。所以到现在已经走了2个月、3个月了，真求神怜悯我们的国家。自大无知是必然的，人容易，但是要知道反省。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反省的，只会怨天，只会尤人。犹太人如此，现在的人其实没有两样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，人我看都差不多的。我这样讲是有感而发，也是自己很深刻的体会。人就是这样子，求神怜悯我们。不是历史神学上或者各认知的错误，而是在真理里面，在圣灵里面来光照，求神帮助我们。那么我们国家落到这个地步，教会呢？我们教会会不小心也会落到这样光景呢？我相信教会不小心一样的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完全的得胜。所以自由从来不是天生与天俱来的，跟你在生长哪个国家、出在哪个名门世家、豪门大宅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。自由不是天生的。事实上当我们讲说天生其实有很多的不自由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我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家庭出生啊。如果人可以选择，有很多人希望说我希望我的父母是另外一类的，或者是至少我的弟弟不要这样子的，我的姐姐我的妹妹不要这样子的。如果我们可以选择，或者是排行，为什么不让我做老大，或者偏偏我变老二老三或者是老幺，我们为什么不出生在美国，为什么不出生在另外一个国家？ 为什么不出生，这个颜色不一样的，我们没有选择，自由从来不是天生，只要讲到天生的事情，就没有什么选择的自由了，只有在灵里面，基督里面才有真自由。所以犹太人犯了一个错误，他说我们没有做过神的奴仆。那我们就来思想，谁敢宣称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仆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是个被罪恶辖制的世界，人陷立在罪中，谁不是罪恶的奴仆呢？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释放，谁能够说他里面有真自由呢？你知道奴仆刚才所讲是罗马时代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，是说你在你今天的身份地位不是奴隶，你是一个自由人的。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今天这样的定义 也存在了。我们今天很多人是湾区的工程师，他们有个开玩笑，你们也听过了。我第一次我来了湾区的听过，他们说湾区的工程师都是在为法老烧砖的。如果为法老烧砖，那你为什么要为他烧？当然你跟他订了契约了嘛，所以他叫你烧砖你就得烧啊。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，都是在某种社会的契约之下，这是必然的，因为 你活在社会当中，你有个契约，有个约定，所以这些从一个角度的是一个 bounding， 你是 bounded， 所以 你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谁，跟谁都没有任何关系呢？当然不是，但是我们要寻求的自由是真正所赏赐人的，神所赏赐人的自由，这样的自由是人不可能自己释放自己的自由，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由，因为与生俱来的有时候是有祝福，我们都同意，我很高兴我们生长在这家，因为我没办法体会说我如果生在其他家我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所以我很高兴我父母是这样子，我家是这样子的，但是自由是 有捆绑也有祝福的。就像现在哈利王子要脱离王室，你说他得了自由吗？你就等着看好了，他以为他这样可以逃脱自由，那他本来享受的那些祝福就没有了。神要我们做这当中要的思想，但重要是在这里在基督里要有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，因为基督如果释放我们了，我们都有自由了，要站立得稳，不再被奴仆辖制。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才能真正得到自由，不是亚伯兰的后裔，那些外在的东西没有一样事情会让我们得到真正的释放。所以这里是犹太人所犯的错误，自由神才能给他赏赐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34节到36节，这里的重点34节就说耶稣就回答他们的问答之间，第三段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这是神使我们得了真自由，这是第三个提醒，这不仅是个赏赐，而是我们真正得到自由，而且是要确定是肯定也感谢神给我们的自由。那第34节其实耶稣实际上的说法就是说，人人都是奴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这耶稣这里骂犹太人是很高段的，就是所有犯罪的就是奴仆，就是说你们是奴仆，而且你们前提就是你们也犯罪了。这是事实，谁不犯罪？罗马书第三章二三节斩钉截铁一点都不客气的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，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，圣经就这样宣告，神就这样宣告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耶稣说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而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是真千真万确的。人性不肯认错，或者不能够认错，是自然的，是必然的事情，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当中如此。若不是神的恩典释放我们，我们就在罪中。 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讲过一个笑话，当时是陈静心杀死了白冰冰的女儿，绑架撕票，然后来美国来看我，跟我提到这个事，哎，他有点有意思了。当时陈静心被后来被逮捕了，关到监牢里面，台湾的一个牧师去监狱去看他，跟他传兵，结果他信主了，信主以后，就要受洗了。那我爸爸知道这个消息，那没好久他就正好过来，来探望我，就跟我提到这事情，他很生气，他说问我说，说你是牧师，那你说陈静心现在这样，他无恶不作，干了这种滔天罪行，杀了那么多人，他现在要被枪决之前，他就说他信耶稣，他就真没罪吗？我说对，他就没罪，他就没罪了。哇，我爸更生气，他说一桌子一拍，那我不信了。那当然，他不明白，他信不了，这不公平。当时去劝陈静心信主这位牧师，我爸爸还引用他的话，他说，不过他觉得很有趣，他说法院呢、啊，如果你要找好人，就应该去法院，因为在法院里头，大家说我都是好人，就是他有错，我没罪，是他有罪。他说如果要找坏人呢，要到教会，因为教会每个人都说我是罪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爸爸对这事情倒有点体会。不管怎么样，就那一次，我隔了好多，隔了 一两个礼拜之后，我带领他信主了。这个我想是他一个突破点。谁不犯罪？我们都犯罪，我们知道，但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要我们自己认罪认错，其实是不容易的事。特别注意，看约翰福音第八章，它的上下文有意思。第八章一开头记载是一个行淫的妇人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翻开的前面，你就可以看得到。那行淫的妇人，法利赛人拿他来要试探，要找耶稣的把柄，结果耶稣不说话，弯腰在地上画字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就拿起石头打他。结果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。如果他静下心来思想，那些老的少的生命经验丰富的，都有个同样的一个结论，他们不是没有罪的。要让我们认错不容易，所以耶稣不管怎么样斩钉截铁说，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。我记得我教会有一个长辈很有意思，他91岁那年，我回去亚特兰大去看望他，在他家里跟他喝茶聊天，他说哎呀，我这认错就天下太平哦，这了不起，一个90岁的人，他说认下天下太平。我说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说哎呀，我这个人就是常常会忘记事情，常常说错话，所以我认错了，我家就天下太平。他讲的 是真理，但是谈得容易，一个91岁的人可以有这样的体会。当然神恩待他，他灵命他很敏锐。耶稣说有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神能释放我们，他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面，如果没有得神的释放，那赦免我们就是不能够永远住在神家里面，只有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面的。身份地位不同，他结局也就不同了。我们本来是奴仆，但是我们可以变成儿子，何等的恩典！我们的身份可以改变，身份改变其实是不容易的。你想回想当保罗那是罗马时代的，你本来是个奴隶，要从奴隶变成是一个自由人，那是何等的困难，有人一辈子变不过来的。 或者本来他是自由人的，因为打仗或者因为什么失败，结果他被卖为奴隶，他变成奴隶了。身份是可以改变的，天生的。但这里所讲叫超越出生的身份跟地位。我想我们在美国这么多年知道了，现在移民身份越来越困难，连移民这种地上的国度，这种现在我们都觉得不晓得怎么处理的国家的一个身份都不容易了。更何况我们属灵上的身份，但神说要让我们成为儿子，他付了代价，是不容易，但是我们不用付什么代价，因为十字架。所以以至于罗马书保罗在很多地方就讲到多了，就说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然是神的儿女，便是后世，如果是神的后世，就跟基督一同做后世，因为他为我们付出代价，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神替我们预备上了救恩，所以我们的身份可以改变，成为儿子就可以永远住在家里面，奴仆不行的，奴仆再怎么样都是外人。所以唯有基督是给我们不会被别人剥夺掉的自由。所以第三十六节才说，所以天父的儿子如果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天父儿子指的就当了耶稣基督了，他让我们得自由。三位一体的圣子当然有这样的权柄，有这样的能力释放我们的罪，释放罪人，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所以至终我们的自由不是能够被人为的规范来界定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赏赐，能够界定，而且必须在基督里面借着圣经的教导明白真理，借着圣灵的带领得释放，不断的经历主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，那就真自由，这样是真正的自由。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哥林多后书那段经文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，因为灵在那边，就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，可以行出来真理。所以显明这个每日的灵修反思认罪悔改很必要，因为只有经历主在主里面我们才可以。所以但重点不是主我们得到自由，重点是不断的体会真的是主耶稣自己亲自使我们得自由，得到释放。我都想到我在读神学的时候，在芝加哥有一个韩华一个弟兄，他年纪跟我父亲相仿佛了，当时我才三十来岁，三十岁出头吧。这韩华个儿长得不是特别高啊，但是特别的壮，因为他每天炒菜，所以真的是非常魁梧的。他擅长做的是像拉面啊，这你知道做拉面这每天在做运动，这个肌肉真的很发达。他太太长得也是一样孔武有力。反正都是厨房里面做活都不容易的。那这个韩国华侨呢，脾气很快，很急，他是山东人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他信主了。信主，牧师告诉他，不是我带领信主，是我们教会的牧师带领他信主。但是我是神学生，讲他的家里事情，他说不许他打太太，你知道。早期的韩国人，现在的韩国人我不知道。传统的韩国人打太太是很有名的。我以前跟他打，问过他太太说，他以前怎么打你？他太太说，就每天照三餐打。真的，什么都可以打。其实很多家里就是这样子。不管怎么样，牧师告诉他不许打太太，他真不打。过了蛮长的时间，我们再问他太太，他真的不打吗？他说感谢主，很奇妙，他信主那一天之后不打就不打，你打了几十年了，突然之间就戒掉，那谈何容易了。不是，是神释放他的自由，因为他敬畏神。所以你想打了二十年打了三十年的习惯，说他不打就不打吗？还真不打了。我听了就很稀奇，因为他敬畏神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查经，他来找牧师， 因为他是做餐厅的，是平常没办法参加我们的查经的。那天他有事要找牧师，我们就在客厅里面，我就正好对着那个客厅的门，他一进了门口，看到我们在那里，他立刻站在那个门口，还没有进来啊，就站在门口，毕恭毕敬的鞠了个躬，90度，然后去找牧师，找牧师要走了，在我的面前又是一个鞠躬90度，然后倒退着，不敢让我看到他的屁股，倒退了进到门口，又一个鞠躬，然后说牧师再见走了。这对我来说，震撼蛮大。那年我才30出头，他是我父亲的年纪，我还不是还没有按牧，我只是出来读神学。他对牧者这样敬重，不是，他不是敬重我，他敬畏神，他知道神在他身上工作。他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，也不过是初中高中毕业好像是，但是这个跟他教育没有关系，他的心神释放他的自由，所以以至于说不打太太，第二天立刻不打，太太见证，真是奇妙，很感谢主的。我想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自由，主灵在哪边，他就赏赐我们相应的能力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的自由，特别在新冠疫情当中，让我们可以免除任何的偏见，也任何的恐惧。神的灵在哪边，我们就得自由。所以最后有几点跟大家分享的建议，怎么运用神给我们得到的真自由，有三方面。第一个，为自己，我们学习随时随在我们都可以得到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靠着主胜过恐惧、忧愁、沮丧、忧郁、偏见、怨言等等，这些可能不是一次两次，可能不是一天两天，但是我们确信主会释放我们，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如果一天不行两天，如果一个月不行两个月，但是我们不放弃，我们可以得秘诀，为自己，神运用神所赏赐给我们的真自由。第二个，为我们的家人和为教会，我凡事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件总不受他的辖制。我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为我们的家人，为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好好操练运用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自由，可以让祝福我们周围的人。第三点，我们怎么用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自由呢？为别人，为世界，为福音。保罗说，我虽然是自由的，没人管辖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所以如果神给我们这种自由，我相信别人可以看得见。如果我们真的活出来主的自由，别人看得见。所以我心甘情愿做了众人的仆人，我是自由的，但是愿意做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我相信神的自由临到我们，蒙福，我们就可以祝福人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自由的功课，自由的是这么的宝贵，但是我们不敢说我们立刻就有真正那完全毫无拦阻、从心所欲、无逾矩的自由，但你的应许真实，所以我们就仰望你，我们确信你要祝福我们众人。祈愿你自己的灵加倍在我们身上来做工，主，在这样世代当中，让我们真实得到释放。无论世界如何的改变，无论疫情如何的这样的肆虐、如何的严重，主，让我们真的在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所以当我们静下心来，无论在聚会，无论在密室，当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的主，谢谢你再次释放了我们，我们在你里面真的享受到这样的自由，我们也巴不得我们周围人也都可以得到这样的自由。若许可，主，让我们来传讲，让我们来分享，让我们来见证，便这样的世代，我们深信你有美意。所以愿你来，你复兴你的肢体，复兴你的仆人侍女们，复兴你的教会。愿你的恩典厚厚的临到我们众人。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